约伯记第二十七章，约伯记二十七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题目是不自义不爱事，真古道住主内，主内不自义不爱事，真古道住主内。我们就在这个这章是约伯继续在为自己辩驳。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是这一段里面，约伯还是坚持自己的义。也的确，约伯他是什么呢？他是追求在神面前要行义，而且呢，他说我的心并不责备我，我有理，我有义，但是不能够因此为可夸。再说，约伯他自己的义也要需要被神炼净，真正要得到神的那个义。他愿意坚持自己的意思，我不犯罪，我是在神面前是有义。但是今天神让他经过苦难，那得到的不是自己的义了，乃是神的义。底下接下七节到二三节，整个后面一段就是约伯再一次论到恶人的结局。比起以前呢，约伯他的论点他的观点确实有改变，有长进。以前他主要的是心怀不平，恶人为什么这么发旺，为什么这么样发达，而呢还看不到他的结局。现在在这一段里，他看见恶人一定有恶的结局，一定受报，恶人一定受罚，恶人的结局。所以今天神要求约伯不但不心怀不平，还要真正的认识到恶人的结局是这样。那么你作为义人，今天你做神拣选人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彻底的除尽我们里面的那一些个什么罪性恶人。外面约伯真不是个恶人，但是里面深处有个老我，很深刻的很顽固的，那个老我需要被主炼净，而不是泛泛之谈，就是高谈阔论讲的恶人的结局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那么作为约伯来讲，作为义人来讲，我们应该受警戒，应该更加敬虔，要更加爱主，要更加的去救人，而不是这么讲恶人结局那怎么样，我们说了个痛快，恶人就是不好，恶人就是没有好结局。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义人所留的什么样的结局，那就能够忍耐，就能更加敬虔。那么这段那边去呢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这章是连着前面的，就告诉我们，这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与神相交。第一章告诉我们要在光中与神相交，才能够彼此相交。那么后面也告诉你，你必须要认罪。第二章主要是我们要遵守主的道，永远的住在主的里面，这个你才能跟主相交。所以仍然讲到灵交的奥秘，灵交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要遵守主的道，住在主的里面，守道住主内。你守主道，你住主内，你就是住在什么？你就是跟神相交，也就是在光中。所以这张也可以说，就是我们怎么样行在光中。你不要行在黑暗里面，那你要爱弟兄，也不要恨弟兄。那你要弃绝世俗，你不要爱世界。后面你又更不要被敌基督所引诱。所以这一些都是很具体的，我们要守住主的道。主的道叫我们爱弟兄，主的道叫我们爱父而不要爱世界，主的道就是恩高的教训，让我们永远住在他里面，这个是太美了。所以两面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约伯就是需要住在主内，他就不会再心怀不平，他也不会再坚持自己的意。为什么坚持自己的意？就是还是住在自己的里面，没有住在主的里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约伯自义，一面呢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爱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不自义也不要爱世，不爱世。这个世界实际是指着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。所以约伯是守己义，守了半天是守了半天，是守住自己的义。这个那面神让我们要守主道，不是让我们守己义，是相反的。这边是守己意，那边是守主道。所以神在约伯身上实在是有神的造就，为了炼净他，使他真正的永远的就在主内，那就要弃绝自己的意，把那个自己以为意的那一身的污秽的衣服要脱掉，然后才能穿上神所给他的那个意，那个意才是真正宝贵的。所以彼得不是约翰一书第二章，就是这位老约翰在劝勉教会，应该怎么样在主里有长进？对父老如何？对少年如何？对小子如何？这就说明教会里是不同的层次的人，也就是生命要不断的长进。 你不能老做小子，你老做少年也不够，要做妇人，人讲老练，真正住在骨子里面，守住主人那个什么，守住那个原来的那个骨道，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。所以这一章实在很丰富啊，告诉我们怎样住在主内，怎样行在光中。今天也正是约伯的需要，也正是你我的需要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六小段，四节对五节，两边都缺一节，所以一节对二节是开头。所以今天就是开头一节对二节，后面都是一节对一节，四节对五节。我们现在看分段，一段十二节对十五节，等于三小段合并，十二节对十五节，题目是不自义不爱世，不爱世界，不自义不爱世，爱弟兄住光中。你要爱什么呢？你要爱弟兄，那你才住在光中。住在光中也就是住在主里，住在主里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边一到十二节，一到十二节。约伯接着说，神夺取我的礼，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，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，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，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，我的神也不说诡诈之语。所以这一节到七节到第六节，整个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伯是多么的坚持自己的义、自己的理、自己的事、自己的正，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。我对我有理，我有事，我有义，我的都对。那你坚持，而且持续来坚持，这些就说明约伯还没有真正的认识里面的这个己是多么的可憎可厌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深处的这个己，这个义，使他蒙了那个拦阻，还没有更深的看，没有看到，所以坚持，所以接着发言，连着说。这一次发言，约伯连着讲六章圣经。不许朋友们再说了，你们也不要再讲了，你们对我没有义，只有我自己，只有我有义。所以他接着说，神夺取我的理，所以我们现在第一点看到就是我的理，我们的理是理不是理，什么叫我的理？我有理由，我有道理。其实我自己就特别体会到，当我觉得我有道理，这确实真的有道理，这个理不在神的道中，你就是没有理。我们今天所做所行所言，要神说的有理。民数记二十七章，西罗非哈五个女儿，她们这么的同心，这么大胆，这么有信心，来到摩西的面前来求神，大胆的求产业。结果摩西呈在神面前，神回答说：“西罗非哈五女儿说的有理，这个是理。你要求在神旨意中有理，你不在神旨意中有什么理？所以我们也不愿以自己为有理。全能者是我心中愁苦，我指着永生起誓。他觉得这个愁苦也从神而来。”好痛苦，所以我们活在自我里面就是愁苦。你这愁苦不是全能者给你的，乃是我们活在自我里面，活在自己的理里面。你一直在讲理，这个老我还是没放下。所以每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天天下来说，一点理也没有了，以神为师了，就不会以自己为有理了。而且他还要指着永生启示，我们知道圣经的有些的事是很宝贵的。我们看以太所起的事，我们看到这一个路德所起的事，我们看到这以利沙所起的事，这都是很宝贝的，就是他们下决心誓死要跟主，要跟到底，紧紧的跟随，这个决心是好的，这个启示是好的。以利沙对男男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并不要，你给我几骆驼，你给我多少财宝，我不要，这个启示是好的。但有些的事是凭着老我启示，约伯在这里就凭自己启示，还是我指着永生神启示。我的嘴绝不说非议之言，是他是够完全的，但是神看他，你这个完全还在自我里面，所以神还要修理他，神还要熬炼他，神还要造就他。所以这个启示就是为自己启示，为了反驳朋友，为了表白自己是对的，这样的启示是没有价值的。当然有更不好的启示，你像基哈西、像基大利那样的启示是诡诈的启示。约伯虽然不是诡诈启示，但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意，所以我一定要启示，就是表白自己。其实我们今天不要表白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 你们说话是就是，非就非，不要启示，若多说就出于那恶者， 我的生命上是，就是我有一口气我都要坚持自己。你看岳伯的劲够大的，我生命上存，我只要有一口气，这个气在我的鼻孔之内，我就绝对绝对我不会啊，我不会犯罪的，我绝不说非义之言，是吗？岳伯也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，甚至还咒诅过朋友，是不是攻击彼此攻击？我的舌也不受诡诈之语，当然比起朋友岳伯是好，神都说得好，但是你就是有自己在自己的意中，在自我里面说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好呢？我断不以你们为师，那就是说我岳伯以我为师。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，我们今天要以主为师，主是那个智慧的本体，你要以谁为师？岳伯现在是以自己为师，以自己为师，但是主今天要练的我们不是以自己为师，是以主为师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末了，就是耶稣说的话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，是世界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智慧之子就是我们，智慧那就是主，你要以他为师，而不是哎呀约翰来了怎么也不吃也不喝呀，那一定是什么带鬼妇了。耶稣来了，你看看婚宴耶稣也参加，法利赛请他吃饭他也去，马太请大税吏请他吃饭他也去，你不能从外表看，不要以我为师，也以主为师，所以这是智慧之子。耶稣说了半天，不是一个智慧之子，一个智慧之子不会以我为师，所以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师，那就是以我为师，我至死也不以自己为不正，那么就是我最正。所以你总结一下，你看看自己的义、自己的理、自己的事、自己的正，最后神就会把它脱掉，这一生都是误会的，都是不洁的。因为以赛亚书六十四章明明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义在你面前都是不洁的，都是误会的，是误会的衣服。我并不以我自己为不正，就是我最正。我吃定我的义，并不放松，在世的日子，我心并不责备我。那你很好啊，你神不责备你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就什么呀，就能够称义。保罗也这样说，我虽然不觉得我自己怎么样有错，但是我也不能因此称义，审判我的乃是主。今天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审判官，也不要随便判断自己，别人不能判断，保罗说别人论到我也以为是极小的事，时候将到，人都不要判断，将来等主来判断一切。在今天岳伯和朋友之间就彼此论断，所以他说因为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，因为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，那你知道吗？他在憎恶仇敌，憎恶朋友，你们就是我的仇敌，所以你们将恶人的结局，那恶人结局什么？八节以后接着他就讲了，所以从七节以后他就是问恶人的结局，他讲这一段道理是对的，但是他心里的意思，你们这些个朋友就是恶人，你们一天的攻击我，那你们结局不会好的。那岳伯这样也显得没有爱心，也显得自己太痛苦了，正好怎么这样来发泄，所以没有以神为师，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让我们以主为师，不再讲理，不再有自己的义、自己的理、自己的正、自己的事。结第八节，不敬虔的人虽然得令神国去之面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指望呢？那就不敬虔的没有指望。既然不敬虔没有指望，那么你约伯就要忍耐到底，做一个敬虔的人。敬虔的人需要忍耐，敬虔人就要不说话，敬虔就要谦卑忍受这一切，那么一定有指望。患难临到他，神岂听他的呼求呢？是的，恶人是根本不听他的祷告。你恶不除掉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节二节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在什么？耶和华在耳朵并不发沉，耶和华的手也并不是缩短，乃是因为你们的罪，使神掩面不听你们，掩耳不听，掩面不见。这个原因就是有罪，所以他是患难临到他。神岂能听他的呼求呢？岂以全能者为乐，随时求告神呢？意思说你根本不以神为乐，所以你求告神谁也不听，谁也不理你。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，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。所以约伯有点老资格呀，做一个教训人的，在那教训他们，你们自己也都见过，为何全然变为虚妄呢？所以什么是虚妄？今天我们为我、为己、为义、为个人的一切所辩论、所争夺的，其实都是虚妄。朋友是在虚妄当中，岳伯今天也陷到这种虚妄当中。什么虚妄？就是彼此争论、彼此争 有理，这也在虚妄中，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虚妄。虚空虚妄，什么叫虚空虚妄？你在自我里面都是虚空，在世界是虚空，在自我里也是虚空，除非我们今天在主里。那对着这边我们看，我们怎么样就不虚空，让我们不要在虚妄当中。请看这边，这边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二节，这两节是讲到要认识中保，他是我们的挽回剂，认识这位中保。因为这个一节二节连着前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就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么一位中保，所以他劝勉教会说，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神的生命不愿意我们犯罪，既然他已经救赎我们，希望你不犯罪，你们不要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那这就是告诉你神的救恩了，神的救恩就是这么全备，让我们不犯罪。但是我们犯罪了怎么办？下面说，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要还要坚持自己的义吗？整个的人类没有一个义，只有义者耶稣，他是义，只有他是义者。你哪有义啊？我们有什么义？所以如果我们犯了罪了，那神有这么一位中保。中保的意思呢，时刻代赎，时刻代求，时刻担当，他就会时刻去为我们预备的，他一次为我们献上，为我们成为永远的赎罪祭，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不是你那一次救你，这次就不救你了。我们难免会犯罪，怎么办？那有这么一位义者，有这么一位中保，他是在神和人中间做中保，成全了神的义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他为我们才坐在父的右边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那就挽回祭什么意思？实际就是赎罪祭的意思，救赎我们，挽回了神的怒气，做了挽回祭。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。他这个恩典何等广大，长阔高深，为普天下的罪，普天下的人其中根本没有得救，他们更是充满罪恶。我们是义人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犯罪，那怎么办？有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做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所以这就是一节二节对的那么第一节，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至少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很重要一句话，勉励不要犯罪。并不是说哦，有一个挽回祭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神从来没有这样的鼓励我们犯罪，支持我们犯罪。乃是什么呢？勉励你不要犯罪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就是前面他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我们要在光中，我们要认罪。乃是叫你不要犯罪，既然这么大的恩典就说不要犯罪，勉励不要犯罪。对着那边预报什么？坚持自己有理，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理，这边就要给你勉励我们，你们不要犯罪。为什么呢？这边你当靠一位中保，你要靠这位中保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功了这个救赎。如果有人犯罪，那你就要靠这个中保，勉励你不要犯罪。如果你犯罪，主还是要救赎。这就是意思，我们不是故意犯罪，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想犯罪，故意犯罪，为自己犯罪找一些解脱。你不要犯罪，但是如果你犯罪，有一位中保。所以这点就是当靠一位中保。对着那个约伯呢，约伯继续为己辩驳，约伯忘记了天上有一位中保。约伯在话里面曾经也说过，有位救赎主，他是我的导人，既然这样，你何必为自己辩驳呢？应该靠这位中保。约伯还没有靠。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位中保，而且你是靠那个中保，你还会继续的为自己辩驳吗？所以约伯还是在为自己辩驳。还有这边告诉你，义者耶稣谁给我们做挽回祭啊？只有这独一的神的独一的儿子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是义者耶稣。实际版的见证也提到，他是那圣者，是那位义者，义者独一的，只有他是义，他也把他的义赐给我们，义者耶稣做挽回祭。所以对着那边就是坚持己义，徒劳无益，你何必坚持自己的义呢？可见的约伯还不认识有只有一位是义者，还以为自己是义。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不要以自己为义，一切以神为义。 我今天是一个艺人，那只不过是因为神的意加在我身上，并不是我有意，我自己是意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是污秽，甚至以赛亚说，我们所有的意在他面前都是污秽的，都是不洁的。所以不要坚持己意，你坚持己意徒劳无益，对着这位义者耶稣做挽回祭，只有他挽回我们。还有这位义者，他做挽回祭是什么？为普世罪恶牺牲的，对着那面就越不是只为个人争辩，为你个人你争辩这么多没完没了。这边告诉你，我们的主他怎么牺牲？主耶稣如果争辩的话，他大有理由。我犯什么罪？耶稣没有罪，是神的爱子。为什么你们这么定我的罪？为什么定我十字架？为什么你们这么欺压、这么凌辱、这么鞭打、这么让我受苦？耶稣不辩驳，他为普世的人他牺牲。但是我们常常像约伯一样，为个人还在辩驳，这就是一二两节。接着我们看第三节，三节对第二节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所以从第三节开始，就是告诉我们你怎样行在光中。我们不是与神交吗？与神交，整个的约翰一书就告诉你是灵交的奥秘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灵交的奥秘？那下面这一段里连着就给我们看了，我们要什么呀？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，遵守他的诫命。后面告诉你，遵守他的诫命，你就是住在他的里面，这么要紧了。这个遵守主的诫命，如果不遵守主诫命，怎么说明自己是在光中？是吧？我们的遵守他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诫命，就是说谎的。那他反过来又讲，是吧？应该遵守诫命，你就认识。如果你说你认识，但是你根本不遵守主的诫命，你这不等于撒谎吗？即使说谎，真理也不在他心中。所以我们今天行在光中的人，你要让真理在你心中，就是要遵守主的诫命。主的诫命也就是真理，你遵守他的诫命，真理就在你心中。不要说自己是认识主，实际并不认识主。说认识不行。那我们现在念了三四两节，那我们就看那边的二三两节了。那边是第这边的第三节，两倍三倍，当遵神诫命，对着那边强调我的理。为什么强调我的理？还是没有遵守主的诫命。所以最近我们一直在强调，我们要昼夜思想主的话。有的时候想来想去，想的是自己的意思或者人的话语，你受了影响，那你就没有遵守主的诫命，那么就是坚持强调自己的理。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诫命，怎么叫遵守啊？主的话一直在我心中，我照他的话去做，那么就要爱弟兄，就要宽恕别人，就不要为自己争辩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守神诫命是认识神，对着那边向神讲理，心中愁苦。你向神讲理，你这就说明就是不认识神。这边是守神诫命是认识神，这是认识神。根本不守主的诫命怎么叫认识？我们要追求认识，也就是追求守道。对着那边向神讲理，心中愁苦啊，你没有快乐。我们越这样，我们越苦恼，也就是不认识神。第四节呢，这里就是轻易的说谎。你说你认识，实际你怎么，你根本不遵守主的诫命，轻易的说谎，所以你就是说谎的。任意说谎，对着那边就约伯轻易的起誓。你约伯何必起誓呢？你不起誓，神也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，朋友怎么样。他非要起个誓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起誓，这边也更不要任意说谎。因为你说你认识，你却不守主的诫命，你就是随便撒谎，叫自欺，那等于是撒谎一样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不守诫命，心无真理。你说你怎么样？你认识，实际你不守主的诫命，这个你里面就没有真理，心无真理，心里面没有真理。对着那边就是约伯，一气尚存，我鼻孔有气，我有这么一口气，我也要辩论不止。那约伯这样说，你越辩论越说明你心里没有真理。一个心里有真理的人，他就不辩驳，有什么可辩驳的？所以我们的话太多，就说明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。人的话越多，你里面越没有主的话。这就第四节第五节对那边的第四节，他遵守主道的爱神灵性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。所以这就解释怎么样叫住在主，简单，哎呦，再简单的意思，住在主的里面就是遵守主的道，也可以说你遵守主的道 在主里面呢，这就住在主里面。所以住在主里面，你就是遵守主的道，也可以说遵守主的道，你才是住在主的里面。这个第五节很宝贝啊，这句话是吧？而且呢，爱神的心在你里面是完全的，实在是完全的。那这个就和约翰福音14:21一样，有了我的命令，就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你说怎么爱主啊？这是爱主啊，神这祷告爱主啊，遵守主命令就是爱主的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是真道爱神实在完全，你真道爱神就实在完全。你遵守主的道，爱神就实在完全。对着那边呢，夸耀自己的言语完全。啊，我这所有我都是，我嘴没有说非议的话，那你不过是个夸耀。哪怕你这样做了，都我们都不应该夸耀，何况我们的嘴难道没有不义吗？那不到最后一章，厌恶自己的言语，可见的自己言语也有过失，越说过头的，骄傲的地方，夸耀的地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真道爱神实在完全，那边就是夸耀自己的言语，言语完全，其实一点不完全。第六节第七节大家看最那边的第五节，人又说他住在主里，老约翰的话里常常这样讲，若说实际就不是实际的光景。你说你是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主行的你根本不行，你就等于是空说，等于没有住在主里面。你说你住在主里面，你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是什么意思？照主的话去做，主怎样做我怎样做，两边相对。那梅月博士至死以己为事，至死他说我都不以你们为事，就至死以己为事。对对对的，没有藏在主的话里，你没有行出主的话来，也不过是说住在主里而已。还有第七点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，这旧命令就是你们听见的道。那我们就是这个新命令，旧命令实际就一个命令，就是主所发的命令。现在约翰又重复这个命令是什么？就是彼此相爱，这个道就是彼此相爱的道。所以后面说你恨弟兄，你就是没有遵守这个道，你也就是在黑暗中。这两边相对，留意神的道，那边是赤手我的证，赤手了半天是我自己的那个证，我并不以你们为证，赤手我的证，这个告诉你要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留意神的那个道。一面是赤手起初的那个命令，这就是主从起初你们所听见的那个命令，所受的那个旧命令，旧命令的意思就是过去耶稣曾经发布的这个命令，是的，你要赤手起初的命令。对着那边就是约伯轻忽了主的命令，所以才这么多话，轻忽了主的命令，所以就没有爱心。你们这样对我，我也这么对你们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了，是吧？主的命令是什么？这边就是彼此相爱。对着那边呢，彼此相恨，彼此攻击，哪里有一点你相爱？我们这个从第这里接着看啊，从三节开始一直到17节，整个这段就告诉你怎么样行在光中。那你要守道，你要住在主里面，那你就不要在黑暗里面。所以这一段我们接着看，就是不要在黑暗里面。第八节对六节，这是我写给你们的，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黑暗渐渐过去，我想这个也是实际。我们里面呢，旧的东西，旧的本性就是黑暗，就是罪恶。你要一下子清除，这也是不事实。黑暗渐渐过去，什么真光已经照耀，主就是那个真光，主的道也就是那个光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一面是什么？约伯与朋友之间彼此相争，对的，这边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。你看看这个第八节，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，他还是重复这个命令，就是可见的命令多要紧。现在我再写给你们又变成一个新命令了，实际新命令旧命令都是一个命令，就等于主曾经申述过，今天我约翰再讲，所以又变成新命令了。所以你彼此，你朋友彼此相争，对着这边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，违背了主的命令。一面是制定己意不放松，
他讲我要吃尽我自己的意，我不放松。对着见面你要什么？你不是不放松自己的意，见面你要牢记主的新命令，你把主的新命令不放松就好了，牢记主的新命令。这就是第八节啊，对着那边第六节，这边告诉你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，是吧？对着那边去，对约伯来讲也是黑暗渐渐过去，那边就是苦难渐渐过去，这边真光照耀，那边是心不责备，我们要追求心不责备。约伯此时此刻他这么坚持自己的，他说我心不责备。你说什么时候约伯责备了？42章，当他后悔的时候，他真是责备自己，我在尘土和芦荟中，我懊悔，你想想多么的深刻的自责，懊悔自己，厌恶自己，两个名词，一个厌恶自己，懊悔自己，厌恶自己的言语，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。现在你还没自责呢，真光大还没照来呢，所以我们太需要这个真光的照耀。黑暗渐渐过去，就是让这个黑暗就是自以为意，黑暗就是自己的理，黑暗就是自己的老我，渐渐过去，真光照耀。不然我们仍然还是在黑暗当中。再看第九节，对那边第七节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去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。那边就是不肯饶恕，对面这边就是不在光中，又不也是不肯饶恕。你看这边的第九节，那边的第七节，那边第七节，约伯就开始讲了：愿我的仇敌如恶人，愿那些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人之人一般。你看他有没有爱呀、啊？他不是恨吗？就是不肯饶恕，他也恨起来了。我的仇敌，你在主里、朋友之间怎么变成仇敌了呢？是吧？所以不肯饶恕，对待这边就是不在光中，一面将朋友当作仇敌，这就是约伯。对着这面恨弟兄在黑暗里，恨弟兄呢，你就在黑暗里面。这句话反复的讲。再看第十节，爱弟兄的呢就在光中，所以两个对比啊。你恨弟兄，你在黑暗里面；你多属灵，你也在黑暗里面，因为你到现在还有恨。就我们把里面的恨，什么叫恨？你不饶恕就是恨，你到现在刚刚一进，你就是恨。那么你恨弟兄，你的心灵就是在黑暗里面。你有多少道也没有，你讲会讲多少属灵的话也没有，你在黑暗里面，你没有真的饶恕。所以再看第十节对那边第八节了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，什么都不能把他半跌，因为你在光中，你在光中我们不容易跌倒，你在黑暗里面砰一下子倒了，是因为你在黑暗里面就跌倒了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爱弟兄的住在光明中，对着那位约伯说，不敬虔人毫无指望。所以我们不要做不敬虔的人。不敬虔人是什么？就是不爱人，不爱弟兄，不爱神，不爱人。一个敬虔的人一定是爱神爱人。这就是第十节。再看第十一十二两节，十一十二是对第九节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面，恨弟兄是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将他眼睛瞎了。恨弟兄，你不但在黑暗里，你都是瞎了个眼，瞎了个眼，你不知道弟兄都宝贝，你就恨他，无缘故老挑他的毛病，怎么也不顺眼，他说话也不对，他行事也不对，这就是这个眼睛瞎了，眼睛瞎了。还有十二点，我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两边相对啊，这是两节圣经，一面是恨弟兄的住在黑暗里，住在黑暗里面。那你说怎么能跟神相交呢？跟神交一定要在光中，彼此相交当然更要在光中。但是你恨弟兄，你首先跟谁也不能交，处在黑暗里，对着那面患难领导求不蒙，不是对着那面恨朋友也住在黑暗中，对着那面你恨朋友嘛，你朋友都是仇敌，都是个恶人，那你也在黑暗中。一面是那面是约伯说患难领导求不蒙允，这些人呢、他们祷告神上帝也不听，的确你在作恶，你祷告神一定不听。那对着这面呢，那你就要什么呀？你要因主名得赦罪，你才求蒙允，因主名赦罪求蒙允。这面对小子说这句话就是的，你祷告不蒙允，那你要认罪啊，你因主的名，主的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这个名是荣耀的名，得胜的名， 是主耶稣死里复活神所给他的尊名，那么赦免我们的罪，因此名赦罪就求蒙允了。这样的话你祷告在那个罪里，这就是这两节。接着我们再看第十三节，十三节对面的第十节，约翰在这里对教会三等人在勉励，小子们说完了就父老了。父老就是一些个灵性比较的这个什么老练的一些人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。所以越老就是我们灵性经历越多越丰富，那我们就要对起初原有的那个道你要守得住，你要认识，要认识，也就是能够守得住的意思。起初原有的就是那个古道，原有的那个道。上面人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。对于年轻的少年人，那就是不是小子，小子表示说灵性刚刚的，可能刚刚出生吧，灵性幼稚。少年就是已经是这个长大成人了，少年人了。那你怎么样？你要胜了那恶者，胜了恶者要得胜啊！做少年要得胜。小子们呢？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，所以就是说，约翰虽然曾经都写过信，现在又在写信。这里是讲到他们的过去吗？其实也是勉励他们的未来。你们曾经是认识神，你们得上了恶者，你们也认识父，那希望你们现在一直还要这样，所以才写信嘛。写信又是鼓励，又是勉励，又是称赞。这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节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什么呢？约伯讲的恶人不以神为乐。为什么恶人不以神为乐？不以神为乐，原对的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呢。你不认识你怎么以神为乐？大概只以自己为乐，以世界为乐，以犯罪为乐，不认识神。这边得胜恶者对着那个就随时求告神，你怎么得胜？我们不随时祷告一定不能得胜。恶人不会祷告，恶人祷告神也不听。这边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少年人，靠谱刚强，那么你才能够得胜恶者。得胜恶者你要靠祷告，你随时求告神，那你才能够得胜。接着再看十四节最妹妹的十一点，父老二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，还是这句重复，是吧？一样。所以就是父老来讲，在教会里面要起到这个作用，坚持起初的那个道，不让主的道渐渐的怎么样偏离。起初的，今天提到起初的，为什么今天题目说要分古道，要守住古道，古老的道，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。少年人前面不是说吗？得胜恶者，你能够胜过恶者，那你就要在恩典上，在神的正道上，你要刚强。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如果没有主的道，我们也根本谈不到刚强。一个人能不能刚强，是因为你里面有没有主的道存在心里。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啊，这就是十四节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一面是老约翰，他是将神的道来勉励人，约翰本身就是有神的道，所以他的勉励人。那边的约伯将神作为指教人，约伯还有一点自己自称为师父一样去教训别人，我今天把神的作为来指教你。其实更要紧的还是神的道，神的道来勉励人。这边道存心胜恶者，你今天怎么能够胜过恶者？因为主的道存在你心里。对着那边就是凭血气必失败，我们今天不要用血气。这边你怎么样叫刚强呢？道上刚强。少年人呢、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这个刚强就要在道上刚强。对着那边我们看约伯就有血气之勇了。我们今天不要凭血气，凭血气说话指教人都没有用啊！一定要在灵，要在主的道上刚强，而且让我们里面是凭着主的道去帮助人，而不是凭血气在讲大道理。再看十五节最那边的十二节，十五节开始就是讲的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。所以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世界上的事就是种种罪恶。世界上是还有什么事情？比如说贪婪啊、自私啊、诡诈呀、欺骗呐、你害我，我害你。世界上的事，要么就是荣华富贵、引诱、享受啊，一些勾引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那也就是两个选择，你今天到底是爱父还是爱世界？爱世界你就没有爱父的心。今天我们要爱父，为什么爱父？就是源头啊，他差遣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，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？ 为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，所以我们要爱父，爱世界，爱父那天就不在他里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点，十五节对着那边是十二节，爱世界你就不爱父了，对着那边就是约伯，责人不责己，责人不责自己，你责备别人你要先责备自己，这边不要爱世界，对着那边约伯不应该爱自己。我们常常哎呀，我不大爱世界，哎呀，这世界的东西讲吃讲穿讲这个我都不爱，但是我们深处常常什么都不爱，这个爱个老我，爱自己，这个是里面深处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，对着你们，你不要爱自己，因为世界的财灭就是自我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有的时候有形的物质的看得见的不爱了，但是里面深处这个自尊心啊，这个自己的虚荣啊，这个自己的理啊，自己的意啊，可要守住，那你还是爱世界，还是里面有自己的东西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乃是约伯得朋友变为虚妄。其实啊，彼此攻击都是虚妄，是他得朋友变为虚妄。对面这边是约翰劝教会不爱世界，所以那边的虚妄，这边就是虚世界，世界就是虚怀，眼目情欲肉体精神骄傲，这不是世界吗？这世界不是虚荣吗？虚怀，所以那边就变为虚荣，这边一定要变为虚妄，这边一定要不爱世界，你就不就变为虚妄。一切爱世界的人就是虚妄。怎么漂亮，怎么看见你年轻，怎么看见你好尊贵，怎么体面，又是大方，又是怎样，这些都是虚妄啊。我们最近很多都是虚妄，这就是我们啊，爱世界，对待你们就变为虚妄。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我们要弃，我们这个世界和世俗同是一个字，我们要弃绝世俗，对着那面一国的需要是弃绝己，这就是第一个。而且我们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是13节到23节，那么16节到29节，两边都少一点。题目是第二段题目，这题我改了，对世死，你要对世界死，对世死遵神旨，就主理不被用。主要是你这边这个不要爱世界嘛，告诉你世界是什么，对世界要死，要住在主的里面。约伯呢就是爱自己，所以我们求助把那边约伯特别讲的恶人的结局，恶人如何如何，所以两边相对，约伯所指的那边的恶人，对的那边就是世界，就是我们里面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看就知道的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。约伯讲的恶人，对的那边最后一段就是基督，他的结局如何，所以我们要真的都要得胜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二段是从第13节开始，神为恶人所定的份，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，那就是说恶人一定受报，对神给他们定的份。倘若他的儿女增多，还是被刀所杀，他的子孙都不得保食，就是连子孙都受报。这个也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恨我的我必报应他们，直到三四代，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因为三四代都有影响。你看亚干，亚干的众子是不是？第十五节，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，他的寡妇也不爱哭，到这样悲惨的结局。他虽继续经营，像沉沙，你哪还有钱？这个很像这个哈曼，哈曼不是有钱吗？夸自己财富财宝众多，儿女众多预备衣服如同泥土，衣服多得不得了，你只管预备让他预备吧，一人却要穿上。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，在箴言13章22节也提到，个人所存留的有一天是为一人存留，你积蓄了很多你不得享受，在有一天呢，那些一人他们为主受苦贫穷，得让他们来享受，为一人存留，无辜的人一人要存留。他建造房屋好像铜做窝一样，意思说不碰就倒了，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也意思说也什么呀，这个所盖的房子也存留不了多久。他虽富足躺卧，却不得收敛，转眼之间就不在了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恶人他们一切所积蓄的，他们今天的快乐转眼就落空了，什么都不在。惊恐如破刀将他追上，刀锋在夜间将他刮去，东风把他飘去，又刮他离开本处。东风暴风 都指着灾难忽然间临到，好像暴风、东风、狂风、惊涛破浪一样，早就追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罪，一定被追上。这个是恶有恶报嘛，是神的公义的一个结果。神要向他射箭，并不留情。这个箭就代表神那个审判的公义的审判，神公义的审判，好像箭一样不留情。而且你难逃，恨不得逃脱神的手，你也逃不了。有罪难逃啊！是西底家也好，你看看这个法老也好，你看看尼布甲尼撒也好，你不管是犹太人、以色列还是外邦人，都是如此。有罪你就难逃神的审判，他们也逃不了。最后呢？最后的蒙羞在以斯帖王和王后的面前，逃脱不了神的手。人要向他拍掌，并要发刺声，使他离开本处。所以恶人呢，恶人死亡，恶人败落，那么大家都欢快，一人就升高了，都向他拍掌，使他离开本处，就永远被唾弃了。那对付这个呢，约伯所讲的道理是对的。你本性里面也是恶，也同样是恶，不是只有朋友是恶，别人是恶，我们里面就没有了。所以如果不这么练，又不能这么多的老我怎么会练出来呢？这个这边我们大家看十六节开始，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下面就解释什么叫不爱世界。这世界代表什么？代表三个仇敌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这今生的骄傲，我翻一下。他那个英文的意思就是夸耀自己所行所做，他倒不什么，可能他不追求钱，不好色，不好财，但是他处处就是夸耀自己的成绩、自己的学问、自己的这个什么、自己的这个智慧、自己的所得所做，夸耀，这就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三大罪就是世界，就代表世界。但是主在旷野为我们受试探，得胜了肉体情、眼目情、精神骄傲，主得胜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胜？你要靠主，要靠圣灵。主为我们树立了榜样，而且他搭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试探。这三大罪也是三个试探，很厉害呀。那亚当不是夏娃，最开头也是受魔鬼这三方面的试探，不是受试探吗？一看这个果子，悦人眼目好吃。又好吃就是肉体情欲，悦人眼目就是眼目情欲，而且让你有智慧，可以和神一样，这不是今生骄傲吗？所以夏娃都是中了三大计，魔鬼的三大计，这个世界也是魔鬼的三大计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爱他，你就中魔鬼计，你就中了，你就受了试探啊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十六十七啊，我们看这两节，这十三节，十七节就告诉你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，就指着整个的世界，这些罪恶都要过去。你追求什么也不能满足，追求什么也都要过去。你是房子，你是财产，你是漂亮的太太，你是什么样的华美的物件，都要过去，都要过去，都要败落，都要甚至有的人都要丢失。你不能存在，因为你死的那天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也要过去。唯独一件事什么？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那就告诉我们一生要追求什么？你要追求遵循神的旨意，那你遵神旨意就要受苦，可能要缺乏，可能一无所有，被剥夺。你遵循神旨意永远长存，世界都要过去，这相对比了啊。所以十六、十七两节，我们看一下这两节，那边是恶人必受报应，这边爱世界陷罪中。为什么恶人受报应呢？这个恶人就是因为你陷到罪里面了，爱世界。追求肉体情欲，什么叫恶人？恶人就是说，我们里面追求肉体情、眼目情、精神骄傲，就是恶人。所以我们听到就是我们里面的恶人。对着那面去，两边相对，那面呢是约伯只见外面的敌人，对着这面告诉你，情欲是大敌。什么是大敌？这里面的世界就是大敌，情欲是大敌，那么只见外面的敌人。因为还是这两件啊，强盗人必受报，这个真的顺情欲受败坏。如果你顺着情欲，你爱世界，最后一定受败坏。你追求眼目情欲，别人的妻子你把他抢来，那不是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吗？一定受败坏。像大卫犯罪，不就受败坏吗？顺情欲必受败坏，那么强盗人必受报。十七节还有。 那人是作恶转眼败落，他转眼一切都没有了，转眼败落。那对着这面尊神旨永长存，感谢神，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永远长存，这世界都要过去。所以你钱财丢了，房屋丢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要难过。你这样听，你有没有遵循神旨意？你遵循神旨意有永远的价值，永恒的意义。永远长存什么意思？你在世你就有永恒的意义，因为你在神旨意中。所以神的旨意就叫我们要什么？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我们不要贪恋这些。还有那面是恶人结局树林，转眼就过来了，树林速速的来到，对着这个世界都要过去，都要过去。所以他的结局速速的临到。再看十八节，十八节对面们的十四节，小子们呐、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了。十八节以后就是我们要认识敌基督者，认识了免得我们什么被引诱。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所以现在世界敌基督多极了。敌基督者是谁？实际就是假先知，那个真正的最后的那个敌基督那个王还没有出来，但是敌基督者就已经出来，以后到第四章还要讲的，它里面的灵就是敌基督者的灵，就是邪灵已经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是末时了。所以那这一段非常要紧呢、啊，我们要防备这个假先知，防备这个末时的这个光景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末世敌基督来到，这边那边是恶人儿孙也被害，所以这一代一代假先知和恶人他们一代一代都要什么？都要灭亡的。十九节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就不属我们，若属我们，就会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，显明不就是我们。所以这就你怎么认敌基督？一个告诉你，末世来到，敌基督就来；一个告诉我们什么？他们是不是属我们的？还有呢，他是从你中间出去的，是假基督徒，本来像个基督徒，直接从你中间出来了，他根本离去了真道。这就是敌基督，显明不是属我们的。所以这些圣经两边相对呀、啊，那面是恶人结局悲惨，结局悲惨了，连寡妇都不爱哭啊，怎么悲惨呢？结局，对着这面敌基督也如此，这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分清敌我的界限，他们不是属我们的，你别把他们当作属我们的。虽然他从你中间待过，在你中间出来了。你还拿他当好人呢，那说明要分清敌我界限，对他那门你不必心怀不平，既然恶人要遭报，你就不必再心怀不平。这几个约伯啊，他看第二十节对那门的十六节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的教训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？怎么能够认辨明这个敌基督呢？你要从恩高的教训，圣灵的教训，恩高就是圣灵，这个高实际就是高圣高高油啊，就是圣灵的意思。他会指示你知道这一切的事，小字就是有这个知识。这两边相对，接受圣灵恩高，对着那面圣灵恩高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远胜过金银啊，如沙的金银，那面是积蓄金银如沙。你得了这么多的金银，你还是在虚晃当中，那个敌基督都不认的。这边呢，我们要接受什么圣灵的恩膏。再看21、22，这边那边的第十七节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。谁是说谎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。所以这接着给我们解释什么是敌基督。前面告诉你啊，敌基督是在末世出现。还有呢，敌基督呢是什么呢？不是属我们，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。现在又告诉你敌基督是什么啊？敌基督是说谎的。还有呢，不认耶稣是基督，不认父与子，或者你只认父，你不是真的基督徒，你可能就是敌基督，因为你必须又认父又认子才行。认父与子的，这里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。那这就很显明，让我们应该辨明两边相对。敌基督不认父与子，那么恶人为一人积财宝， 你进去的第一基督就是恶人，你去了很多采访，你不过是个艺人几次。一面是认识第一基督者，对的那面就是艺人蒙神眷顾，恶人呢一定是败坏，但是艺人的蒙神眷顾。这面是17点，这边是第一基督说谎话，那面恶人都是虚谎。这个第一基督对的那面就是恶人。所以这个恶人呢，正好对这了两段，第一段就是爱世界，世界就是我们里面跟恶人相对，你爱世界你就是恶人，最后一段就是敌基督对那边也是恶人，所以我们不要说谎，我们不要像这些个敌基督者一样是虚谎的，里面没有真理，因为没有虚谎是从真理而来的。所以约翰福音8章44节告诉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，敌基督就是什么，就是魔鬼啊，魔鬼他是从魔鬼而来的。再看23节这面面的18节，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连父也必有，也就有了。约翰福音3章不告诉吗，信子的有永生，不信子的没有永生，甚至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你不认子你就等于不认父，因为神差遣子来到世上，这是一个很原则的一个问题啊。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恶人突然建造，盖房子跟造虫窝一样，突然建造。这边不认子就没有父，这就是恶人。再看24节，这19节，为了你们不要从起初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，这就叫做守住古道啊。起初所听见你要常存在心里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还是给我们解释，你怎么叫住在主里面？住在主里面就住在子和父的里面，那你就要守住主的这个起初长存的那个道，所听见的那个道不要偏离了这个道，不要守不住了，两边相对。将道存心住在主里，这些人们富足人转眼不在了，你不在主里你就转眼都没有了，转眼就不在了。所以25节，主所允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这个在约翰福音17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永生。约翰福音17章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什么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主允许我们的就是永生，就是你认父也认子，那么你才得到永生。两边相对，那你恶人怎么样，被高峰刮去，对的对的，被带进永生，这两条道路不同啊。这恶人一人怎么会相同呢？所以你一博是一人，你不必辩驳，你辩驳什么劲？恶人就被暴风刮去了，这边一人被带进永生。那么恶人日夜不得安宁，一是东风一是暴风惊涛骇浪都来到，日夜不得安宁。这边呢信主允许得到永生，必得永生，你都安稳了，你信主允许必得永生，信主允许必得永生。那面是恶人日月不得安宁。26、27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身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们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两边相对，这两节圣经就是不要被引诱。你怎么就不被引诱呢？就是约翰说，我把这话写给你们，你要留心主的道，而且你要留心恩膏的教训，就圣灵随时提醒我们，用他的话做我们的教训，这个是活泼的道。圣灵随时恩膏啊，他什么凡事上他都会教训你，你要按照这个教训，你要住在主的里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被东风飘去，这边是真道不被诱，不要被引诱。东风飘去就是假先知这一套，像东风狂风一样，哇一阵东方闪电又来了，又是最近又来了一个救援派，这就是东风刮去了。一个人有根，你就不会东风刮去，你没有扎根在主里面，你不在磐石上 风一来了，哗啦哗啦，什么都刮走刮走了。这就是这边你真道不被诱，不被引诱，那边呢？那边没有根的人就是被风风刮去，恶人被风风刮去。因为恩高教训住在主里，一个人有恩高的教训就住在主里，就告诉你什么样住在主里。你天天随时你留心圣灵对我们的教导，恩高的教训，对着那个恶人漂流离开本处，这边住在主里，那边离开本处。再看二十八节，对二十二节，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看了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致惭愧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住在主的里面是持之以恒的。一个人主来的时候，你跑到主的外面去，又去犯罪，又去发怒，又去生气，又跟人家不和睦了，那你就没有住在主的里面。住在主的里面，主显现你不怕，为什么坦然无惧？约翰一书特别讲坦然无惧，后面还有呢。坦然无惧，我们要吃这个坦然无惧的去，那就是住在主里面，住在这里面，那你不惧怕，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惭愧，两边相对，那面是神射箭不留情。为什么被神射箭呢？神这么样的不留情的射箭，对着这个，因为不肯住在主里，因为不肯住在主里，所以神就射箭不留情。神射箭就是神的刑罚领导。那面是有罪难逃脱，你往哪逃？神射箭，我们看亚哈就是神射箭不留情。亚哈听了四百个什么四百个假先知的话，去激这个激烈的什么拉莫，你必定啊能够得胜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不听米甘亚啊，一个先知的话他不听，米甘亚是真先知的话他不听啊，还要改装上阵。叫人约瑟法，你穿王服，我不穿，躲了半天，藏了半天，结果怎么样？恰巧一个人射箭，这就是全能者射箭，结果就射中了他的什么？他的甲缝，你穿的什么衣服也没用啊！所以全能者射箭呢，你有最难逃脱，这个这边主也不惧怕，那么有最难逃脱，这边就主也不惧怕，你怕什么？没什么可怕，完全可以坦然，两边相对。一个是住在主里坦然无惧，我们今天要操练，让我们学习，天天活在喜乐里，不是在感觉中。哎呀，我在那个环境，我好属灵，这个环境你们这里怎么干巴巴？你别看现在神是对付我们里面的东西，不是在感觉中怎么样？天天圣灵充满，那是对付我们里面的东西。住在主里，你就坦然无惧，天天主的话丰富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活在最终惊慌无助。那个惊涛骇浪都来了，活在最终惊慌无助，这边是住在主里坦然无惧啊。接着我们再看二十九节最后一节，大家看啊，最后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那就既然他是公义的，我们大家要行公义，是吧？这一节的圣经是我们要追求公义，我们真正去行公义，那你就很罪恶，那你不要在虚妄当中，在虚皮毛花草里面再去追求，你要行公义。那我们就是他所生的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行不义，终被赶诛。这个你离开本处啊，被赶诛，被神被人唾弃了。行公义，行不义啊，行不义终被赶诛。对着这个行公义为主所生。你跟主是生命相连，你为主所生。还有既然那边行恶必受报，对着这边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，那边行恶必受报。为什么行恶必受报？对着这边告诉你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最后就是啊，从约伯记那边我们看，就是当受警戒。既然约伯这么明白恶人有恶人的结局，那你要受警戒，当受警戒，对着这边要追求公义。我们大家要追求公义，我们要离恶行善，不要像别人，你们都是恶人恶人恶人，我们自己常常也不知不觉陷到恶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，追求良善，也就是离恶行善的意思。好，今天我们两家圣经就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这边你不要自义，不爱世不自义，那我们要守主道住主理。 真正要守住九州道，要住在九州里面。岳伯就是没有住在九州里面，所以这么样的仇恨一直不断的在发言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大小伦的中心，守道永驻主内，守道永驻主内，恒听苏醒上升。那么今天小伦子特别提到，我们要恒听主声，就天天要听见那天上的声音，苏醒，为自己的灵引导我走一路，踏实了，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苏醒，那么你就上升。我们要像那两个贱人一样，真是灵魂上升，恒听苏醒上升。我们这个在箴言十五章就告诉我们，什么人的生命是什么样，是上升的。箴言第十五章二十四节，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那今天两个贱人呢，上升了，升天了。那我们呢，我们要做智慧人，从生命的道上升。那你就天天的听主的话，恒听主言，主的声音，那么让我们的灵苏醒，才能够上升。所以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既然神是我的牧者，我们要留心听他的话。你看像那个羊啊，多么留心听牧人的声音，随时留心听牧者的声音，羊也认识牧人，也会听牧人的声音。所以我们以主为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会恒听苏醒上升。这就是今天大小门的宗旨。我们要抓住主的应许，做大卫，以神为牧者，哪怕经过死荫的诱惑也不怕。天天最后大卫的诗篇里最后一节，今天是什么最后一节告诉我们，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入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住在主里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样的生命，那就是要去掉自己的意，这样的生命就不再自己讲理，这样的生命，那我们就要天天要守住主的道，你才能住在主的里面，住在公众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守住主的那个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，让我们能够守得住。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还一直像岳伯一样的讲理。我们的理，我们的意，确实是都是一无所有，都不是理。要以主为事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同祷告。